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 10% 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两个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 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他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九年，山东青岛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素桂花离世；广东茂名市83岁法轮功学员李顺华被非法判刑；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王红华遭3年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素桂花被非法抄家、绑架、构陷，2019年3月19号被市北区法院网判9年，并被勒索罚金3万元，停发退休金。素桂花因为身体原因，法院无法对他执行收监，因此被监视居住。2023年2月7号早晨，素桂花老人在家中含冤离世。1997年，身患多种疾病的素桂花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健康，并开始向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治病健身的奇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素桂花依然坚持信仰。2017年10月16号下午，十几个大港派出所警察闯入素桂花家中，开始非法抄家，抢走一些素桂花的个人物品，并把素桂花和另两名在他家的法轮功学员于宪荣、吕永华女士一起绑架到大港派出所。三位法轮功学员当时都年过七旬，素桂花经检查血压报表，因血压计最高是280，因此也就只能记录280。两天后，市北分局及大港派出所把素桂花劫持到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不顾素桂花的生命安全，未达到符合羁押标准的目的，强行为素桂花降压。虽然看守所一直拒收，但市北区警察和青岛市公安局逼迫看守所非法收押素桂花，并保证出了问题由公安负责。素桂花在看守所很长一段时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同监室的其他人照顾。素桂花家属和代理律师一直向相关部门要求改变强制措施，让素桂花回家接受治疗和照顾。但青岛市市北区公检法部门却一直枉法，非法关押构陷素桂花。2019年3月19号，青岛市市北区法院在即墨第二看守所对素桂花、于宪荣、吕永华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并网判素桂花九年，勒索罚金3万元，网判于宪荣6年，勒索罚金2万元，网判吕永华4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
据明慧网报道，广东茂名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顺华女士于2023年2月28号上午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被勒索罚金3000元，后被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李顺华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包括类风湿、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李顺华还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与人为善。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顺华因坚持信仰多次遭到绑架和非法关押，家属也遭到多次施压和威胁。2020年10月23号上午，十多个警察非法闯入李顺华家中，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并将李顺华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遭到李顺华拒绝后，警察把李顺华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因为李顺华体检不合格，警察才叫他儿子接他回家。但茂名市政法委、610和街道人员并没有停止对李顺华的构陷。2021年10月22号，李顺华被构陷至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同年12月27号上午，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开庭。2022年2月15号，律师告诉李顺华，茂南区法院对他的所谓案子终止审理。然而，同年5月22号，茂南区法院来人到李顺华家，要求李顺华在所谓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签字，并说，前几天签的字作废，案子现在重新开始。2023年2月28号，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判刑一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后将李顺华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法轮功学员王红华于2015年2月24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暴力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1月，王红华被劫持到南昌监狱关押迫害。王红华现年50多岁，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道德提升，努力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红华在严酷迫害中仍坚持信仰。2015年2月24号早上，王红华开车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前往樟树市金楼镇村庄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诬告，遭到金楼镇派出所警察暴力绑架。当时有四五个警察将王红华从车上强拽下来，拳打脚踢，王红华浑身是伤。当天，王红华被单独关押到樟树市看守所。被关押期间，王红华遭到多次非法审问，使王红华受到巨大精神压力，晚上无法入睡。看守所的环境非常恶劣，吃的是带黄斑的陈米、腐烂的菜叶。王红华每天还被逼做奴役，从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如不能完成任务，还要被打、受罚。在寒冬里还被不停地从头到脚浇凉水。2015年9月10号，宜春市中级法院对王红华等几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王红华被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1月，王红华被劫持到南昌监狱继续关押迫害，监狱教导员指使刑事犯对王红华进行24小时包夹监控，不许王红华与他人交谈。王红华还要每天被逼完成服装生产加工任务，如不能完成分配的工作，就要加班到半夜，第二天凌晨继续早起工作。王红华还因不放弃信仰而遭到监狱人员用家人威胁，身心遭受摧残。在王红华被非法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家中的妻子既要照看店铺，又要照顾两个年幼上学的女儿，生活异常艰辛。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 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加尔各答书展介绍法轮功，反响热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31号至2月12号，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加尔各答书展。法轮功学员们在书展上展示法轮功功法，传播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并免费交功，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和热烈反响。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七年参展。加尔各答国际书展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贸易书展，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展，今年有900个展位，吸引了280万人观展。西孟加拉邦曾受共产主义的影响长达34年，一些老年人非常了解中共的残暴，一听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就如同亲身感受到一样。其中一位老人说，我们看到了共产党是怎样剥削工人、杀害人民的。现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在面临解体。很多人上网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表示震惊。很多民众得知修炼法轮大法有益身心后，表示也想学功。不少曾购买过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以及学过法轮功功法的民众都表示受益匪浅，但因为家庭或健康问题而懈怠，表示这次回去后会继续看书和练功。在隔壁展位发古兰经的沙希德阿里被法轮功练功动作吸引，并对展示不同国家法轮功修炼者的图片印象深刻。阿里说，法轮功受到普遍的接纳，具有号召力，法轮大法的师父真伟大。参加书展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很高兴能接触到那么多想要了解法轮功的有缘人，并期待着来年再次参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36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党员只役死了10%吗？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中党员只死了10%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号。自从2022年12月7号中共被迫放弃清零的极端措施后，中国大陆的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多地爆出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甚至一个火化炉同一时间焚烧多具尸体，也就是一炉多尸，以致一些火化炉都被烧坏，多地的尸体火化要排到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而且很多地区还在扩建殡仪设施，而民间的尸袋也被爆出断货，棺材更是供不应求，中华大地上处处在添新坟。而中共却继续无底线造假，中共疾控两次抛出死亡数据，声称从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9号全国总共死亡7万多人，并谎称疫情高峰已过。然而事实不断打脸中共，陆续有人站出来戳穿中共的谎言。赵子阳秘书报童之女报简1月13号在推特发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脸透了，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
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1月22号，海外大纪元网站报道，熟悉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过去一个多月，北京所有的火化炉都是24小时连轴转，就是这样也还有大量的尸体积压，这还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情况。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同样惨烈，去年12月28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重庆一个村庄十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在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灵棚，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前面七八家，这里还有，到处都摆满了。今年1月16号，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的村民林女士告诉大纪元，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跟我说，今年疫情影响死得太多，身体条件不好的七八十岁九十岁的基本都死光了。林女士还透露，有的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也死了，拉到宝鸡市殡仪馆得排十天八天的队，排不上火化都拉回村里土葬了。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在互联网上曝光当地惨烈的疫情，很多人都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忙着奔丧。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很多民众经过仔细思考与推敲后才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极端造假感到愤怒，也有不少人面对陌生而又震撼的真相感到难以置信，一时间缓不过神来。中共2020年5月公布全国人口为 14.1 亿，但这一数据被国际知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批判。易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人口的观察，通过数学建模得出中国总人口只有 12.8 亿人。另一个可参看的大数据是2022年上海公安泄密的数据库，网名 China 丹的黑客在2022年6月30号在黑客突破论坛上出售含有 9.7 亿条中国个人资讯的信息，这个泄密的数据库被外界认为接近中国真实的人口现状，这意味着中共的真实人口数量也就是不到10亿。那么也就是说，三年疫情在中国死了4亿人，从各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吻合的。可是，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为何有人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甚至感觉难以置信呢？其实，人的眼睛、大脑以及惯性的感觉，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错觉。最简单来讲，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在北京市中心看日常风景的人，通常是无法准确判断的。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邓巴的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另一个造成错觉的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用俗话打个比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死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也就是活着的人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可以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你的社交圈在疫情中死去的人相对较少， 你很难感受到全家染疫死亡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我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人口肯定不到十亿，甚至更低。你们可以在大片房屋空置和城镇乡村荒芜里见真相。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的心理作用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得多。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其实，早在2020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就已经揭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的发展印证着李洪志大师的话，14亿人已经有4亿人在疫情中丧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将近 29%。 而且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表明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再带走1亿人。那么怎样才能躲过这场劫难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号，也就是中国年前的腊月29日，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向全人类揭示了人类的来源以及更多的人们从未知晓的天机。李洪志大师开示道，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希望有缘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鹏杰的评论文章《造假、质疑和错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 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的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要为您讲述一个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的故事。我叫新明，出生在6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的父母都是文盲，家中姊妹多，生活很困难。我早早就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我们夫妻二人都很勤劳，生活还算比较富裕，一家人虽然有些小吵小闹，但还过得去。可是我与外人的一场冲突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我的大脑被对方打伤，住院2个月，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丈夫胆小怕事，完全不敢出面帮我讨公道。我突然觉得嫁错了人，恨他没有担当。此后我过去并不很在意的丈夫的一些自私行为和好赌的习性，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容忍。我和丈夫变得矛盾不断，关系恶化，最后离婚。头痛不断地折磨着我，我又渐渐患上了乙肝加黄疸肝炎、肝大、脾大、妇科病等，病痛让我苦不堪言。好在有女儿陪伴，她成了我最大的安慰。然而不幸接踵而至，1992年，读小学1年级的女儿被检查出来乙肝大三阳，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带着女儿走了几家大医院，医生给她开了一种20元一小瓶的乙肝药，外加其他药，这在当时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是很难负担的。没有钱的时候，我宁愿自己不吃药，也一定要给女儿医治。可是她吃了5年的药，检测结果还是3个阳性，一个都转不了阴。医生说，现在科学还没有发明出医治这种病的药来。女儿面黄肌瘦，软弱无力，每次带她去抓药或者买东西，很快她就喊走不动了。这时候不管是在哪里，她都得马上坐下来。女儿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孩子天生应有的朝气和快乐，心里布满阴云，做什么都没有心思，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也是满腹的焦虑，满腹的无奈，生活好像一片漆黑，看不到光亮。而我的病更是越来越重，到最后下不了地，煮不了饭，好像只有等死的份儿了。但又不甘心，毕竟孩子还这么小。正在绝望的时候，一个法轮功学员找到我，叫我学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他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救我。其实他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些，我根本不相信，心里想，大把大把的药都吃了也没起作用，练个功就能好病，我实在不相信。可是此时我已无路可走，于是把心一横，反正医生已经治不了我的病了，我就相信大法了。从那时起，我就把药全都扔了，就全心地看法轮大法的书练功。一天天下来，我越来越精神，慢慢的，我能煮饭了，还能下地干活了。1个多月后，我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更神奇的是，我还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法轮在旋转。我高兴极了，赶紧叫女儿也来学。 女儿看到了我的变化，也开始和我一起看书练功，并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女儿修炼大法一个月后的一天，我们母女俩一起上街买鞋子，不知不觉中转了大半天。我忽然想起问女儿，哎呀，今天转了大半天了，怎么没有听你说脚软呢？女儿精神十足地对我说，脚那才不软呢，再转一天脚也不会软的。我听了这个高兴呀，由衷感叹大法的神奇。女儿检查出乙肝大三阳时，医生说这个病不能剧烈的运动，所以整整五年女儿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和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她练功大概两个月时，体育老师竟然选她去参加长跑和跳高比赛。女儿切身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加上我的鼓励，大胆地去参加训练了。结果她在全区的小学体育比赛中，跳高和长跑双双获得了第四名。大法不仅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还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女儿做事情总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和别人争吵。令人意外的是，一直相貌平平的她，容貌也变得越来越美丽。初中时竟然被同学们评为班花，而我也渐渐去掉了对前夫的怨恨和对他身边女人的妒忌。2000年的时候，我的前夫被别的女人把钱骗光后得了脑出血，医学上叫蛛网膜下腔出血。他没有钱医治，就打电话给我。我想我们虽然离婚了，怎么说也是缘分一场，再难也要帮他。我拿了钱给他交了住院费，在抢救室的费用是相当高的，而且这种病一般都要住院一到两个月，并且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大便小便都在床上接，所以我不但要花钱，还要整天待在医院伺候他。前夫转到普通病房后，我叫他学法轮功，他说他不相信。我说我们母女生病的那几年借钱买药，我现在才把账还清，现在还要抚养孩子，我是没有钱再给你交医药费了，我只能选择离开你，管不了你了。他听我这样一说就着急了，马上说，我要相信你读书给我听吗？我告诉他一定要用心听明白，不然也不起作用。他坚持说他要听，我一边照看他，一边给他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了几天，他看起来好了很多，他自己也感觉好多了，再加上医院又让交钱了，我就对他说，出院回家练功好得更快。他同意了，但是医生坚决不允许。医生说，之前那个得这种病的人住院医治了30多天，那人躺得太苦了，只想起来活动一下，并没有想出院，结果站起来血管被冲破，立即倒地而死，何况你们才只住院这么几天。我说他基本上好了，回家去调养。医生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依照经验，这种病至少也要40-50天才能恢复，这么几天病人感觉再好也是不可能真正恢复的。我对医生说，我们离了婚的，我还要抚养孩子，我给他交了那么多钱了，我再也拿不出钱了。医生看我实在没有办法，就3次叫我出去签字，说出了意外跟医院无关，因为前夫没有父母，只有我签字。就这样前夫住院10天就出院了，回家后 他每天认真地看书练功，过了几天他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出去开车挣钱了。他从发病脑血管破裂到能出去跑车只有15天的时间，难道这不是又一个奇迹吗？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因为练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引起时任党魁江泽民的妒忌，进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给迫害制造借口，中共编造了天安门自焚等一系列谎言欺骗民众。前几年我因为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冤判入狱，派来监视我的犯人听说我以前有严重的肝病，就向监狱里的卫生员报告了。卫生员说，我们看了他的化验结果，他的肝是正常的。现代医学也证实了法轮功可以驱病健身。通常肝病是需要营养好、休息好，还不能断药的。可我从修炼开始到现在25年了，不但没有吃药，而且独自抚养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相当的劳累，相当的辛苦，生活上也相当的节约，没有增加特别的营养，干活的劳累程度也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但是无论在哪里检查，我的肝都是正常的，身体都是健康的。如今我的女儿早已长大成人，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每当回想起当年得法驱病的神奇经历，我总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大法使我从对前夫的怨恨以及各种病痛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也把我的女儿从一个面黄肌瘦软弱无力的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并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大法，和我一样摆脱不幸，生活幸福。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否令您也惊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呢？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欢迎您浏览明慧网，或许您能找到这一个个奇迹背后的根源。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两个故事。一，老人说这瘟疫见着他就跑。二，净念九字真言感染新冠的八旬婆婆两周痊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国的疫情海啸中，许多老人染疫后离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老年人有基础病，免疫力差，再加上不能够及时就医等因素。今天我们来听听几位80多岁高龄老人，或是没有感染病毒，或是感染病毒后很快康复的故事。我公公今年85岁，是一名退休的老教师，特别支持我们夫妻练法轮功。刚刚开始三退时就做了三退，每天都念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跟我说，儿媳啊，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真灵啊，我这几十年的腰托
针灸吃药花了那么多钱也没好，就念着九个字，这腰托不知不觉就好了。我笑着对他说，爸，你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的。这不，去年12月8号，我们这儿的新冠防疫放开了，90%的人都阳了。公公喜欢玩麻将，每天去玩。一天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咋样，出去玩没有。他说，那些人都阳了，我啥事没有，你大哥大嫂都阳了，发高烧，浑身疼。公公一直和大哥住一起。又过了五天，我丈夫给公公打电话，问他还好吗？公公说，儿子呀，爸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瘟疫见着爸就跑。我和丈夫都笑了。再说说我这个大伯哥吧，这次疫情大哥大嫂都阳了，半个多月也没好利索。去年12月31号下午，大哥洗头，晚上就又高烧了，这一次比第一次严重，五脏六腑都疼，不敢出气。大半夜的，大嫂和大哥就去医院了。医院很多人，大夫就建议大哥回家吃点药先维持，人太多也挂不上号啊。没办法，大嫂给大哥抓点药就回家了。从医院回家后，大哥疼得受不了，他一下想起来我们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了能保命。他就试着念了一遍，当他念完第二遍时，就看见一个像莲花座一样的盘子向他发出光来。他就告诉大嫂说，有个大莲花盘向我们发光。大嫂以为他做梦，其实大哥疼得根本睡不着觉。今年1月2号，我们去大哥家看公公，一进屋，大嫂就拉着我的手说，你们法轮功太厉害了，你大哥就念了2遍九字真言，就看见一个大莲花座发出光来照在他身上，第二天一早你大哥就好了。大哥听到我们说话，就从屋里跑了出来，50多岁的人像个孩子一样在我和他弟弟中间跳了起来，说，老弟，大哥好了，你看我可有劲儿了。大哥边跳边重复着说，法轮大法好。下面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将近90高龄的老人感染病毒后2个星期康复。去年12月16号，我给独居的婆婆打电话，她说头晕起不来床，症状像是感染了中共病毒。我和丈夫开车去了婆婆家，把她接来家里和我们一起住。到了家，婆婆喝了2口粥就躺下了，时不时的咳嗽，我心里真是担心。88岁的年纪了，还有肺气肿，能扛过这中共病毒吗？转念又想，婆婆多次听过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家里还有师父的法像，这么好的场，婆婆一定会好的。几天中，我经常提醒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她做鱼炖骨头，炖肉，包饺子，天天熬杂粮粥，婆婆的饭量在增加，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第11天，婆婆好了，说想回自己的家，她习惯自己住。我提前给婆婆买好了从头到脚过年穿的内衣内裤，备好了吃的菜水果和点心，婆婆高高兴兴地回了自己的家，我们也放心地到孩子所在的城市过年了。期间给婆婆打电话拜年，婆婆声音洪亮，还和我们开玩笑。 我认识的一位老大姐，热情明理，明白大法真相，也做了三退。她还告诉邻居记住九字真言。这次中共放开防控，疫情传播很快，她就和小孙女在家里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12月下旬，大姐要去照顾相继感染病毒的父母，她和我说，我也没法防护了，感染就感染吧。我告诉她，要相信神佛会救度好人的，你和家人要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很接受。她母亲问她，念这九个字管用吗？大姐说，管用，神佛能听到。三天后，他母亲转阴，症状也消失了。他的父亲有基础病，血氧88，看到父亲的症状，他都给准备了装老衣服。他一边给父亲吸氧，一边大声和母亲在房间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让父亲念，还写给他看。没过两天，他的父亲竟然康复了。更神奇的是，在父母都感染的情况下，老大姐至今也没有感染。她高兴地和家人说，我不是专家说的无症状，我就是没感染。我叮嘱她平时还要多念九字真言，神佛会保佑的。他说，这次不就验证了吗？我也替他高兴，因为他的诚心敬念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希望更多的善良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躲过中共病毒的灵丹妙药。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